西華網話，律政司係喺剛閉幕嘅人大會議上面嘅工作報告之中提出呢項立法計劃嘅，以充實應對挑戰、防範風險嘅法律工具箱。喺呢個之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喺2020年11月呼籲用法律手段捍衛中國嘅主權、安全同發展利益，推進涉外法治。律政司提出嘅人大立法動向被視為係中國喺具體推進制衡西方國家，尤其係美國長臂管轄嘅法律進程。不過佢嘅效果如何？中國輿論進行咗多角度嘅觀察。長臂管轄係美國嘅法律詞彙，原本用於美國州地之間嘅訴訟，後嚟擴大到國際範圍，包括美國根據佢嘅國內法律對非美國國民同企業進行長臂管轄。路透社話，針對中國喺涉疆同涉港問題上面嘅做法，美國表達憂慮嘅方式係經濟制裁以及威脅使用制裁。美國財政部去年12月7日宣布制裁14名中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禁止佢哋本人同家屬入境美國。呢啲人喺美國嘅資產亦都會遭受到凍結。上述中國高官包括蔡大豐、曹建明、陳竹、白馬赤林、丁仲禮、霍明金、艾力庚、伊明巴海、吉炳軒、沈若若、萬岳湘、王晨、王東明、武維華、張春賢。另外被美方制裁的仲有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以及香港中聯辦主任樂慧玲等。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因為她在香港問題上面的作用亦都遭受到美國制裁，香港本地的匯豐、渣打、星展等銀行響應制裁，凍結佢帳戶資金。路透社報導，呢位月薪40萬港幣的特首對記者話：佢每日用現金買各樣的物件。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之後冇幾耐，中國就宣布對特朗普政府的美國高官實施制裁。中國環球時報以28個傷害過中國的人，目前輪到佢哋痛啦。維奇嚟到作報導，前國務卿蓬佩奧貿易政策鷹派人物納瓦羅、特朗普國家安全團隊負責人奧布萊恩、前國務院東亞事務主管史達偉等榜上有名。有中國輿論認為，制裁28名美國高官象徵意義大於實際的意義，因為很難設想這些人在中國有存款豪華住宅能夠被中國凍結。西安某大學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退休教授對美國之音說，美國亦好、西歐亦好、民主國家亦好，那裡的官員哪裡有在中國銀行存款呢？你制裁你做什麼呢？這些國家的官員恐怕根本沒有去到中國移民定居的需求，他們的子孫亦都很難有這種的需求，人家完全可以不來到中國，可以去的地方多得很，這種立法只是具有象徵意義。他又說，對於美國的長臂管轄，中國肯定要擺出的姿態就是，既然你制裁了我，我亦都要有些說法，亦都不能夠就這樣算了，不出聲。作為一個國家，這些是很正常的，而且極權主義政權一向就是這樣嘴硬，不過你對等制裁人家亦都沒什麼用的。不過報導原因，中國社科院國際法學者莫紀文的話說，涉外領域立法具有實際的意義，但是打通國內國際的法治橋梁是中國引進來走出去過程之中法治實踐的必然的產物。面對一些國家的所謂長臂管轄行徑，必須運用法律武器堅決予以反擊，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應對挑戰。報道又說，被美方制裁的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說根本沒有興趣去美國，在美國亦都沒有一分一厘的資產。香港中聯辦主任樂慧玲被制裁之後表示，自己在國外並沒有一分錢。浙江居民張先生說，遺憾的是中共高級官員的財務和家庭成員信息是國家機密，民眾只能夠霧裏看花，因為官員財產公事以及他們和家屬的真實生活在中國是言論的禁區，不得妄議。張先生又說，中國的情況其實正好相反，無論你做什麼的領導，中央的地方的肯定有這種需要，中共高官子女留學定居國外的還少嗎？回不回來是另外一回事，這種官員為數眾多，因為最好的大學、最安全和宜居的地方都在美國，雖然這些西方國家也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 張先生話：中共唔係有所謂嘅裸官之説咩？就係將老婆子女都拎咗去外國，即使佢哋話冇海外資產，以及退休之後去海外、去美國、去歐洲定居嘅需求，佢哋嘅子女、新抱孫可能已經向美國等其他國家移民，或者準備係咁樣做。張先生又話嚇，正因如此，美國長臂管轄相關嘅中國官員，唔啊對佢哋嘅每個人都有影響，對佢哋之中相當一部分人係有影響嘅。張先生補充話，香港高官的情況具有特殊性，以林鄭月娥的情況為例，她的每月收入是公開的，這點與中國大陸高官略有不同。還有分析認為，中方可以制裁美國官員，問題是在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官和中國的官不同，中國高官只是要同黨跟著來走，不是終身也都差不多了，西方國家官員好像走馬燈一樣，一屆一屆這樣換，一朝不做官就走人格。路透社说，事实上中国推动反长臂管辖立法之前已经采取了某些行动，例如2018年加拿大响应美国的引渡请求，逮捕了华为高管孟晚舟之后，中国随即谴责加拿大的逮捕行动，并且为确保孟晚舟获释采取了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行动。中国商务部在2021年1月9日依据中国国家安全法发布并且实施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规定，中国主管部门一旦认定外国法令的限制是不当的，可以下达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的禁令。这个禁令适用中国境内进行商务活动的第三方企业。不过亦有分析认为，中国商务部制定该办法仅是为了制止外国法律和措施在域外的不适当用，并且有效地保护中国实体的合法的权益。至于是否能够有效抵抗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对中国实体的监管和制裁，以及长臂管辖尚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运用长臂管辖实施制裁的时候，往往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当武器。有网友又说，美国政府在做傻事，表面上这项金融武器可以扼住所有的金融通道的咽喉，制裁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高官，实际上做了这个动作就等于是按下了全球各国推动自己主权数字货币的按钮，这个过程目前已经不可逆转了，这对美国来说是灭顶之灾。网友社会观察员说，希望中国政府在反击美国敌对行动的时候应当更迅速有力，这种反击不单止是利用法律手段对等实施相关的措施，还应当快速提升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自主行动的能力，其中就包括建立中国的全球结算的体系。但是网友小乘客说，全球200多个国家很多規則二戰後在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之下早已經成形，中國1972年才加入聯合國，遲了30年，中國應該立刻將數字人民幣推向世界各地，打破美元的霸權。以上是美國之音新華華盛頓的報導。